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军队将很快解放老城摩苏尔；哥伦比亚渡船倾覆造成6人死亡30多人失踪；美国专家呼吁川普政府帮助台湾发展潜艇项目；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的08宪章起草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罹患晚期肝癌，目前已获保外就医。美国多个地方政府网站遭支持伊斯兰国黑客的攻击，中国广电总局叫停新浪微博等网站试听节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摩苏尔老城的战斗仍在继续。星期天，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老城中心推进。一名巴格达军事指挥官表示，老城的65%至70%已经被解放。陆军中校奥贝迪说，还剩不到1公里平方公里的地区没有夺回。他估计城内只有1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另外一名指挥官萨迪姆中将表示，我们将在几天内结束任务，很快就会结束，还需要几天。伊拉克军队主导了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但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提供了空中和地面支持。摩苏尔自2014年以来一直被控制在伊斯兰国手中。8个月的战斗摧毁了摩苏尔老城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一座有850年历史的标志性清真寺——努里大清真寺和45米高的倾斜尖塔。伊斯兰国圣战分子4天前将其炸毁。在伊拉克军队取得进展的同时，摩苏尔一些民众庆祝象征斋月结束的伊斯兰开斋节。儿童在摩苏尔城东的广场上玩耍，这里几个月前被解放。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英勇的军队即将宣布对伊斯兰国团伙的最后胜利，我献上对开斋节最诚挚的祝贺。虽然伊拉克夺回摩苏尔已迫在眉睫，但一名美国分析人士对巴格达是否做好准备接管摩苏尔表示担忧。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欧汉龙对美国政府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台自由电视台表示，他担心另外一个极端逊尼派组织可能正在崛起，打败一个极端组织不能阻止极端主义。他说，收复摩苏尔之后，治理必须得到维护，各个组织都必须能够有机会参与治理，否则极端主义分子可能在摩苏尔卷土重来。他说，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各方接受的有效全面管理摩苏尔的方案，只有1-2个逊尼派进入政府是不够的，人民必须进行管理委派工作，建立警察部队，必须要管理好人们的失望和抱怨，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哥伦比亚官员表示，一艘载有约170名乘客的4层渡轮星期天在麦德林附近水库一个知名旅游景点发生帆船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31人失踪。安第奥基亚省救灾部门负责人在事发地点对记者表示，有99人被救起，还有40人自行游泳逃生。事发后，周边游艇和游船 赶赴出事位置将落水人员救起。由空军飞行员和消防队员组成的救援队伍在渡船沉没所在水库寻找幸存者。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前往事故地点视察时说，事故船只似乎没有超载。翻船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一些幸存者表示，沉船之前他们听到一声巨响。星期一是哥伦比亚的假日，因此水库和附近城镇的人要比平时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有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外交、政治及军事压力，不仅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也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必须以军售或者是其他作为给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秀肌肉的作为，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及两栖能力，也让周边国家倍感压力。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及军事专家都提及，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的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也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帮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斯蒂芬布莱恩说，台湾现有的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无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升级，因此在短期间内无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下，台湾推动潜艇制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建造潜舰，问题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例如设计武器系统或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减少风险。布莱恩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他们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完成制造，那将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得到帮助，那么这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唯一能帮助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是美国，所以这么做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的领导力。
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也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封锁，美军即可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此外，马明翰也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反应。他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马明翰说，
我认为美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来表示我们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情，这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没有行动，但是如果能宣布对台军售，那是最好的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无法有进展，那么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自造潜艇的项目，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的不快以及我们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
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到台湾访问等。不过 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与其他问题挂钩。他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的需求，不要涉及其他政治议题，否则将落入中国切香肠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例如以朝鲜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四川山体高位坍塌灾害发生之后，台湾官方表示慰问并愿意协助，北京方面无应答。本月初台湾超大豪雨水灾，北京只是透过官媒隔空慰问。两岸政府无交流的政治关系，让自然灾害、卫生健康类民生事件的救助和关怀陷入尴尬，甚至可能面临危机。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四川省茂县新莫村6月24日山体高位垮塌，100余人被掩埋，当地河道堵塞2公里。新华社6月26日中午报道，当地垮塌的位置发生位移和变形，极有可能发生二次滑坡，救援人员和媒体被要求撤离。这次灾害已惊动中共高层，习近平发指示，李克强提出要求，事件也引起联合国的关注。秘书长古铁雷斯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致以慰问，对人员伤亡表示悲痛。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6月24日事件当天发出了新闻稿，表示两会均已透过联络管道代表我方向陆方表达关切与慰问之意，并说明如有需协助之处，我方愿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致盼相关灾情救援顺利，灾民生活早日恢复正常。另外，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也在第一时间通过陆委会做出了类似的表示，说我方可提供必要协助。台湾中国国民党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四川茂县就是发生的土石流山崩所造成的40几户100余人的就伤亡的一个情形，中国国民党要表示哀悼之意。当然，如果在两岸现今被蔡英文紧缩的状况下，对岸的中国大陆如果在救灾上面有任何需要、任何协助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也一定会尽一党之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给对岸必要的一个协助。
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向陆委会询问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得到的印象是对岸还没有回应。陆委会人员说，也许对方正在评估需求。众所周知，在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逮捕的案件上，中国大陆并不通过陆委会和海基会的渠道与台湾沟通，两岸事务性交流渠道在蔡英文主政之后名存实亡。北京在台湾重大民生议题上似乎也刻意绕开陆委会和海基会的交流平台。6月初台湾遭超大豪雨的袭击，中国大陆只是通过新华社隔空转述6月3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话，说我们高度关注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将持续关注灾害情况。舆论普遍的担心是，一旦地区遇到大范围灾害，台海政治僵局是否会给两岸乃至周边国家地区民众的福祉带来损害。陈医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两岸关系不错的时候相互协调，台湾提供了支援。他说，
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两岸给道路退走嘛，就是政治上面的无情也影响到了这个两岸人民之间的那个感情哈，那么也在往后退啊，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现象。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
对于蔡英文所造成的两岸的僵局后，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当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的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就是一句空号，能够早日悬崖勒马，以我们2300万的苍生为念。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领导人的一个格局。
陈医生则提出了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担忧。他说，
因为毕竟大概台湾人啊，有大概100万以上人都在大陆工作啊、生活啊、求学 啊这方面的。那未来就像您说了，如果是的话，遇到什么像过去的这种所谓 SARS 病毒啦，啊，那其他的这个什么传染病啊，各方面的这种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啊，怎么相互支援？对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在这个什么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好像有在向后退，这是一个在两岸来讲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这位台湾学者说，两岸民众福祉是双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另外国际社会也有责任敦促台海双方切实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在民生议题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淋巴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于今年五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与周堕、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淋巴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狱中的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淋巴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2010年12月10日，身陷凌辱的刘晓波未能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局也不准他的亲人前往代为领奖。当时在领奖台上有一把空椅子作为他的替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至7月1号访问香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及新政府就职典礼的前夕，香港众志人力和社民联三个泛民政党的成员星期一早6点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发起黑紫荆行动，将紫荆花雕塑用大块黑布围上，象征香港回归20年来北京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令一国两制危在旦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人民力量谭德志等约20人越过金紫荆广场围栏，用一块巨型黑布包住紫荆花雕塑，并在现场呼喊口号。行动期间有保安人员尝试阻止但没有成功，警察随即赶到现场拆除黑布，但相关人士已经离开，警方目前在调查事件。香港众志社民联人力随后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指黑布网罩金紫荆雕像象征主权移交的真相一直被北京以回归祖国繁荣稳定的修辞蒙蔽，黑色紫荆是香港人被蒙蔽的未来。新政府上场，但政治检控、取消民选议员资格、红色资本入侵、跨境绑架等仍然缠绕不断，一国两制的承诺岌岌可危， 催促港人寻觅出路。声明还说，这次行动是要表达港人对北京出尔反尔的愤怒，也是对港府20年来不公不义的控诉。黄之锋表示，希望港人意识到香港高度自治不断受到中央政府干预和打压，呼吁市民7月1号上街游行，向到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港人追求民主自觉的信念和决心。另一方面，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并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星期五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应该倾听香港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及价值的诉求，如此香港才能稳定繁荣发展，两岸才有相互了解共享价值的契机，国际社会也才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信任。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却是台港民众跟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
张天清还说，香港政府应该抛弃保守心态，展现更大弹性，以务实积极的态度让台港关系朝更健康正面的方向推进。香港移交中国即将届满20周年，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举办了一场香港情势发展与台港关系的研讨会。张天清副主委在致辞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看法。陆委会另外一位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稍早还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主流民意以及主要政党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与会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表示，虽然香港有40%年轻人支持港独，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是香港30年后的最佳选择。李文认为，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关键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并提认中港融合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目前的政治僵局很难打破。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认为，香港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只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则没有具体做法。至于北京政府也不断强调去殖民化，结果和过去的港英政府并没有差别，仍然只在乎经济发展。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启华表示，2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普选仍然遥不可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机会也非常的渺茫。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过程是，一国不断的强大，两制不断的萎缩，马照跑，舞照跳，这是当年的一个承诺，但是马已经不是同时当年那一批了。
林启华教授还指出，香港人回归中国之后面临了身份及认同上的纠结，不过近年来仍然出现一些令人惊讶与感动的事件，比如雨伞运动的觉醒。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认为，毫无疑问，台湾太阳花学运给香港雨伞运动很大的启发，尽管香港的年轻人知道不会成功，但是也别无选择。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交流热络，2016年台港贸易总额达到470亿美元，台湾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港人访台人数超过132万人次，比1997年成长超过5倍。台湾民众也有200万人次赴港，成为香港第二大客源市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张五岳表示，香港民众近年来赴台就学、观光、居留乃至于定居都往正面的方向发展，台港关系应该能够成为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五还指出， 中共在召开十九大之前已经积极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政府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势必应该重新检讨大陆政策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内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一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网站星期天遭到黑客攻击，网站被黑之后显示出支持伊斯兰国的信息。黑客的留言说，川普，你要为此负责，你和你的人民要为穆斯林国家留下的每一滴鲜血负责。留言结尾说，我热爱伊斯兰国。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州长夫人凯伦·卡西奇，以及州总监察办公，以及州总监察长办公室、医疗补助计划部、州惩教局等部门网站均遭到黑客攻击。州长卡西奇的办公室表示，我们被告知情况后立即开始更正，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直到问题解决。霍华德县、马里兰和纽约州布鲁克黑文的政府网站也遭到黑客攻击。一些网站已经于星期天晚些时候恢复，其他网站受到攻击后被下线，直到星期一凌晨仍未回复。一个自称 Team System DZ 的组织宣称对攻击这些网站负责。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特工人员去年企图侵入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在不同程度上得逞。有关官员日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的作证显示，州选务官员和联邦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但双方合作被认为对维护未来选举至关重要。下面是包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两个州公开承认其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袭击。联邦官员在周三的国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我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目标，
但是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对吗？
对的。
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时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是有多少州的选民登记等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我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我们国家更安全，我没有兴趣让任何州感到难堪。
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谨慎。
让我晚上无法入睡的担心是公众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认为他们投的票不算数。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在听证会上说，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危险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让我感到担心，所以我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
奥巴马政府把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者是一种制约。
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警告。
在每一次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媒体报道称，奥巴马政府在去年八月得知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情报，随后呢采取多项的遏制措施， 但是并没有立即公布于众。此外呢，多名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当时处理相关情报的做法可能有失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是指出，中情局呢在2016年8月份是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报告中呢是指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曾经下达直接的指示，要求干预美国的大选，其目的呢是要让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落选。那么白宫呢是直到那个1月份才公布了这个解密了这一份报告。那么在此之前呢，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幕僚们是已经是召开多次这个秘密的会议，是商讨了很多震慑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是用这个网络攻击来这个损害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公布这些情报，达到羞辱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目的。还有呢，就是要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到了12月底，奥巴马总统呢，其实通过的是一项非常温和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我们所知的这个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并且没收了2处俄罗斯政府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地产。那么很多人士呢都认为这些举措呀其实是过于温和，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包括这些举措的这个起草人，他们都指出说，认为这些举措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不过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用可能的这个网络攻击来使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瘫痪呢，奥巴马总统最终呢是在12月底的时候呢，也是认为也是开始着手准备这样一个植入这样一些网络攻击的这样一些武器，以便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对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那么不过呢，这些武器的准备呢，是直到奥巴马总统这个离任的时候，依然是在这个准备的阶段。所以呢，是否要使用他们呢，要取决于现任总统川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白宫的这个各位的发言人呢，他们是认为，这个在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当时呢是进行了他们还是指出这个奥巴马总统当时其实一共呢是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是提出了4次警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奥巴马总统参加这个2016年8月份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他当时呢是正面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峙，他说呢，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最好停下。不过当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并没有正面回应这样一个对峙，他只是说要求美国出示相关的证据。在随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呢还提出了一些暗示性的威胁。他说，不管是在这个攻击或者是防御领域，美国呢都比其他的国家的能力要强大得多。最后是在这个10月初，这个当时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是把当时这个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邀请到白宫，并且希望他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一些消息。最后呢是在10月底的时候，这个白宫呢是通过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安全的通话通道进行了通话。当时呢白宫是对俄罗斯政府方面是说，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俄罗斯在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希望他们停下，称这些措施呢都是令人不可接受的。不过呢，俄罗斯方面是直到这个大选结束之后才做出了回应，并且还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新的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的5毛工厂老板。俄罗斯非常担心制裁行动扩大将影响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其他领域。俄罗斯更害怕西方制裁如同被戴上紧箍咒，可能会长期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于俄罗斯继续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美国财政部几天前宣布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新的补充制裁措施。这份新的制裁名单包括主管为克里米亚引进外资工作的政府副部长，负责海外俄罗斯侨民事务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资深议员，与安全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派遣大量雇佣兵积极参与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俄罗斯私人保安公司的老板，一直受普京总统称赞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夜狼摩托车俱乐部的老板等人，以及一些同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有关的金融机构， 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下属的一批企业等。俄罗斯知名财阀普里格人这次也被列入到了新的制裁名单中，受到各界关注。普里格人被称作是俄罗斯五毛工厂的老板。俄罗斯活动人士和独立记者萨夫丘克曾经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打入圣彼得堡的一家五毛工厂卧底，他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后辞职，随后揭露了俄罗斯五毛工厂的大量内幕。萨夫丘克说，五毛工厂还分布在莫斯科等其他地区，在普里格人所控制的俄罗斯庞大的五毛工厂行业中，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仅是这一隐蔽领域的冰山一角。萨夫丘克说，我打入的那家五毛工厂是一家私营企业，所有人和老板就是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不但是普京的朋友，也是富商，人们都把他称作是普京的大厨，因为他向克里米宫供应食品，并为各种餐饮和宴会活动提供服务，所以他从事五毛工厂这个产业也让不少人奇怪。萨夫丘克说，那家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主要负责在互联网上发帖，工厂里有各种部门，任务不同，五毛们各有分工，但主要工作是帮助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控制社会和引导舆论。萨夫丘克说，涉及较长的评论时，上级会下达书面命令，较短对媒体报道的跟踪评论一般都会获得口头命令，简单说就是应该称赞谁和骂谁。他说，他曾工作过的部门五毛们的任务是在网上制造出一种彼此互相争论的假象。除了餐饮服务外，普里格人也涉足俄罗斯的建筑和媒体行业，他在几年前组建了联邦新闻社，旗下的新闻网站数量大量增加。除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外，为了反击惩罚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法，这项法案需众议院表决通过和川普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这项法案要求在金融领域对俄罗斯银行和公司提供贷款的期限从目前的30天缩短到14天，还涉及能源和国防等领域，包括对俄罗斯所兴建的天然气管道的一次性投资不应该超过$1,000,000，以及在1年内向这些天然气管道提供设备的金额不应该超过$5,000,000。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克鲁奇辛说，如果制裁法案实施，将会打击俄罗斯正在兴建的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因为这条天然气管道需要大量的压缩机，每台压缩机的价格达$100,000,000。这些压缩机虽然都由俄罗斯制造，但俄罗斯仍然依赖进口获得压缩机内的核心设备。克鲁基辛说，西方公司将不会向俄罗斯供应天然气管道的一些关键设备。俄罗斯同样担心制裁法案将打击计划兴建的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北流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因为将很难获得欧洲一些财团的贷款。俄罗斯公报说，为了以防万一，俄罗斯目前已开始同中国的金融机构接洽，期望一旦欧洲财团无法贷款时，中国能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说，让人不解的是，北流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同中国没有联系，中国为此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是否能符合中国的利益并有利可图。3年前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一度转向中国，期望中国能够取代西方为俄罗斯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但很快失望。克鲁基辛说，中国的金融机构都在美国开设有账户，害怕为俄罗斯提供贷款后引火烧身。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尤维金说，西方制裁后，俄罗斯仅获得了数量不大的中国贷款，这些贷款大都同购买中国设备和利用中国服务联系在一起。他说，参议院的法案把贷款期从30天缩减到14天，将给俄罗斯金融机构带来非常大的不便。 尽管俄罗斯领导人曾表示不怕西方制裁，强调制裁只会刺激俄罗斯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让更多的俄罗斯产品和技术取代西方，但前国家杜马议员、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现代高科技武器都依赖信息技术，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落后，过去都依赖进口，西方制裁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国防领域，俄罗斯要想弥补差距需要巨大的投入，并将花费很长时间。让俄罗斯更加担心的是，西方制裁将长期化。美国参议院制裁法案意味着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分析人士说，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曾通过了对苏联的杰克逊·瓦尼克制裁法案，这项法案直到2012年才作废，可见取消制裁法案非常困难。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国家和大公司发行的债券目前有1/3被西方公司购得，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限制购买俄罗斯的债券，那样将更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金融业，特别是俄罗斯货币卢布。由于市场感到未来前景暗淡，再加上油价下跌，几个月前回升的卢布汇率最近再次走软。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补充制裁，正值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访问华盛顿同川普总统会晤。波罗申科说，美国一直在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正在调查几家大型私人企业集团的贷款做法，这些大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大手笔的投资并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虽然被查的只是少数几家政治人脉最强的公司，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政府试图加强对私企在海外投资的控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吉利斯说，
I think this is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role these private companies play.
我认为这是试图改变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方向，让他们与政府的政策更加匹配，并减少这些私人公司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最终有可能给整个经济造成震荡。
End up having a shock effect on the economy as a whole.
中国当局说，他们之所以展开调查，是因为担心这些高杠杆的海外并购活动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有关官员已经对中国借贷方不断增加的债务表示担忧。由于中国借贷网络缺乏透明，很多债务可能隐而不现。据媒体报道，被查的公司名单几乎相当于中国知名企业榜。据报道，被调查的包括大连万达集团、安邦保险集团、海南航空和另一家保险公司复兴集团。大连万达拥有美国 AMC 连锁影院，而且一直积极在和好莱坞寻求交易。雄心勃勃的安邦拥有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及埃塞克斯豪斯酒店集团。海南航空去年收购了希尔顿酒店25%的股份，复兴买下了太阳马戏团和地中海俱乐部。过去几年来，大量中国资本移向海外，公司和富人不断收购海外资产。去年末，中国当局开始采取步骤，收紧控制。不过，很多大型集团觉得，目前全球处于低利率环境，值得去冒高杠杆投资的风险，因此投资海外是黄金时期。北京大学的吉利斯说，中国政府似乎逐渐接受了必须有效管理私有企业的现实，这些公司比国企更加大胆主动。不过他还认为，这一举动也是习近平主席巩固权力的一部分，当局要把各公司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他说，
I think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were
我认为很多公司从前任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习近平对这些大型私人公司的好感可能不如一些前任那么多。
Of these large private companies than some of his predecessors were.
万达和安邦等公司的巨额收购把中国置于国际聚光灯之下。不过， 这些巨额收购案之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并不总是那么正面。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的作者侯伟说，一些并购案给中国带来了难堪，安邦去年试图收购喜达屋酒店集团就是一个例子。侯伟说，
This is high profile global Bloomberg headline.
这是高调的收购案，上了彭博社的国际要闻。中国公司购买喜达屋集团，可下个星期又买不成了，因为资金从来就没到位，根本就无法完成尽职调查。这让所有中国竞标公司都显得很难堪，因为这些私企跑出去做这些事，让整个国家都受影响。
本月早些时候，安邦董事长吴晓辉成为正在进行的金融打压行动中的最新调查对象。当局迄今还没有说这些被调查的公司究竟做错了什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调查只是六个月前开始的遏制资本外逃进程的一部分。中国首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通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之音说，如果跨境并购是合理的，那会带来丰厚的回报，那样的话对银行方面和收购者来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中国的集团出资过高，而且是从中国的银行借钱，由他们来提供高风险或低价贷款，那中国的监管人员就有责任介入了。其他人认为这是发出了一个意义更为广泛的讯号，反映了习近平的观点，也就是私企应当为更大的国家目标服务。侯伟说，调查挑战了人们对私企在中国的地位的看法。他说，
如果有任何人曾经觉得这些公司是真正的私人公司，具有独立性，政府管不着，那这种想法从来就是错的。谁都要视共产党的喜好来运作，哪怕你什么也没有做错，哪怕你很有钱。
美国之音艾德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中国广电总局上星期下发通知，关闭了新浪微博和凤凰网等网站的视听服务。这些已经受到严厉审查的网站为何涉嫌违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AC Fan以及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且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所谓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通知一出，新浪、微博以及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是借由秒拍和易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的，而中国政府此前也利用过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的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声齐发》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现在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就不会管得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懂，但是到他们开始懂了以后，他们只会管得越来越严。
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取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看，要不然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词监控或者是语音转换成文字，类似于这种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我想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 摊在传播范围，我想这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桑洲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这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的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对吧？抨击这种，比如说甚至啊，在时政领域的抨击独裁专制啊，抨击这种一管制的，或者说倒退的啊，左的这种东西，就是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它叫负面言论。那可以看到，从负面新闻到负面言论，这个大陆的言论控制这个尺度又缩紧了。所以就说这个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嘛。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2星期前，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的娱乐化受到了当局的注意。
另外一个整个大趋势就是包括像政治新闻、时政新闻的娱乐化也是一个倾向，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完全的可以避免涉足一些时政领域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抓的新闻的时候，那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呢？他太太背景又如何啊？这些东西就是说完全想回避时政新闻，这个很难做得到。所以对于当局来讲，与其埋下这些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的话，他们还不如在19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布控，避免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不良信息去干扰他们的会议的召开。
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强硬的形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市场准入一直是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一些专家认为，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能为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新的机遇。不过他们同时指出，美国企业仍面临政策壁垒，而且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的物流和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市场限制仍然很高。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底特律，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努力说服美国的中小企业，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是将他们与中国不断发展的消费者市场连接起来的门户。在星期四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关于中国消费者市场准入的听证会上，供应链咨询公司汤姆金斯国际的副总裁麦克扎库尔认为，传统上，美国企业在开拓中国市场时，主要面临市场准入问题。现在，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他们的跨境电商服务，能为美国企业带来机会。
What's amazing about e-commerce is it allowed
电子商务的妙处在于，它能让几乎所有人，让创业者、小企业、农民乃至跨国公司直接将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尤其是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那是真正的改变规则的事物。
That's the big game change.
他不否认美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仍面临诸如审批手续繁琐等政策和法律壁垒，但是他认为美国品牌和零售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情况总体较好。不过相比在中国电商平台上做零售，外国电商企业以及与电商相关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则困难得多。
China has opened up.In the last 15 to 20,
中国市场在过去15到20年间向西方企业开放了很多，尤其是在商品买卖和制造领域。但是有一个领域不太允许西方企业涉足，那就是服务业。中国政府表示会开放这个领域，但是进行得很缓慢。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最近实施生效的网络安全法或进一步增加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专家们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就这项法律与中国政府进行高层磋商，确保法律在落实过程中不会歧视美国公司。
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美国和中国政府能够开始一轮谈判，解决跨境商务的数据和信息存储问题。
中国政府表示，网络安全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而不是限制外国企业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说，如果一中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台湾老百姓不会接受。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6月24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所谈内容广泛。关于台湾外交空间，林权说，对岸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影响巴拿马与台湾外交关系，只要中国继续维持这种做法，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确实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和困难。林权没有回答有关梵蒂冈和危地马拉与台湾关系可能生变的猜测，而是强调台湾与很多国家保持实质性关系，认为台湾会因台巴断交而受到改变，或者以为台湾人民会因此动摇对政府的信心，都是夸大的说法，而且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意义。林权希望对岸能够理解挖台湾邦交国墙角对两岸关系正面发展只有坏处没有帮助。林权还说，对岸宣称八台断交是一中原则的实现，假如一中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接受，而且也戳穿台湾某些人一厢情愿认为一个中国是各自表述的想法。林权对日媒谈话前，台南市长赖清德6月23日在洛杉矶再次诠释他的亲中爱台说，香港苹果日报援引赖清德的话说，
除了看这个四个字直觉的反应以外呢，也能够看到我对四个字的诠释啊，是以台湾为核心向中国伸出友谊的手，是最核心的精神。
报道说，赖清德在名为《挑战与出路》的演讲当中亲自解释他的亲中爱台说，场外台湾侨胞发生争执，支持和反对者都有，现场有民众手持亲中害台、亲美爱台的横幅。赖清德此次演讲首次通过他的脸书直播，希望澄清对其亲中爱台的不同解读。报道援引自由台湾党美国后援会成员罗树人的话说，
亲中和爱台啊，这两个字是对立的观念哈、啊。我不晓得，就是说台湾的一个这个金牌市长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哈、啊。
中评社援引民进党前台南县长苏焕智的话说，亲中爱台已经让台湾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危机。针对林权和赖清德的谈话，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林权跟蔡英文是绑在一起的。那林权的意思就是说，赖清德不要那么一厢情愿嘛。对，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中原则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其实我认为赖清德抛这个话出来，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蔡英文。林权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太多对中共的幻想，中共的一中原则就是消灭中华民国。
自由时报援引民进党资深政治人物林卓水的话说，台湾不分蓝绿，政界人士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两岸政策是亲中，赖清德竟打破禁忌成了头一个，很震撼。他认为赖清德的亲中爱台是立场清晰、态度善意、政策弹性的长期宏观大战略，并说只有坦然认同台独的铁杆才会亲中，理直气壮的出口。针对民进党内重要政治人物，尤其是赖清德对两岸政策的近期阐述，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第一个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试探一下中共的反应，那中共官方目前来讲并没有针对他的讲话直接批评，就是双方面也在摸底了。对，那因为赖清德现在算是民进党人气最高的一个政治人物，也可以说是蔡英文2020年最大的可能的竞争者。对，所以我觉得中共也不愿意第一时间就识破脸。
民进党围绕赖清德亲中爱台的争论，预计在赖清德日前结束访美回台湾以后，或许还会继续。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 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